欢迎来到本期男左女右。那在这期男左女右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杯子的故事，它和这期的主题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这个杯子的前任呢，是我在日本旅游的时候买的，他应该是在2014年，他陪我在北京待了3年，陪我在香港读书读了1年半，又陪我来到了上海。那在去年的某一个时刻，突然之间他的杯子把就断掉了，我也一直没有下单一个新的杯子。直到我录这期节目之前，我在淘宝上偶然间发现了跟我的杯子一模一样的杯子，于是我就下单了一个。
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买过一些能用特别久，让你用得特别满意的东西，当他们被用坏了之后，你还要像跟老朋友道别一样依依不舍，直到你转头去买一件一定要跟他一模一样的东西才满意。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想跟大家分享老物件。那第一个物件呢，就是这个运动耳机。这个耳机已经陪了我很多很多年了，大概得有7、8年了。那第二个物件呢，就是我买了以后觉得它可能会成为老物件的一个物件，就是这个车包。这个是我编的啊，当然。然后我觉得老物件有它独特的吸引力。嗯，
为什么这个耳机用了7、8年你还不换？
这个耳机因为它好用啊，陪我度过了很多次马拉松，漫长的岁月。
我感觉那些能用特别久的东西，他们本身就有一种很特殊的魅力。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拥有这种属性的商品其实也越来越少了。所有的商家都在想方设法的让你不断的更新换代，
是的，
想着各种的法子卖给你拥有同样功能的东西。
反正就是东西呢差不多，但是呢一代又一代的更新，让你总是心痒痒，觉得我得来一个下一代的东西。
对，所以久而久之呢，人们逐渐的就对一样东西应该能被用多久这个概念不断的被刷新。我记得大概6、7年前啊，格力的老总董明珠，我家乡的企业啊，董明珠说过一句话，他放了一句话说，我要做一款能用3年的手机。当时啊，就有很多人笑他，说你这个一看就不懂手机，手机都是1年1换的，你做一个能用3年的手机，谁会买啊？
那我作为一个2016年买的上一个 SE， 一直一路用到2021年的人，是不是就5年？
当时我就在想，人们现在已经普遍接受手机需要1年1换这个设定了吗？可能在10年前，手机并不是1年1换的。
10年前手机，你初中的时候已经用手机了吗？
10年前也不是初中了。
20年前，别说了，我10年前都是那种周杰伦代言什么我就用什么，不是10年前了，20年前，
十几年前吧 ，Let's put it that way， 十几年前，
对，当年的手机都是一个可以用很长时间，但我觉得我的手机我一直都用很长时间。
当时我也用了一款诺基亚，我感觉就是几年都不用换的那种。我们说回董明珠啊，当时他放了那句话之后，我就觉得其实这个说法挺好的，我真的不想1年换1次手机。难道大家都不觉得能用的特别久的东西才是好东西吗？
觉得啊。
我小时候呢，我记得我上过几节英语课啊，我特别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报的班，里面有一个外教，他跟我们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你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用新的东西，而我们英国人呢特别喜欢用老的东西，旧的东西。我当时就在想，你为什么会对中国有这种印象呢？
就是我觉得啊，你外教会这么说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20年前是我们其实刚过上非常富足的日子的那个阶段。但是当时英国已经富了很久了。就是每个国家都有一段非常想去消费日新月异的产品的这个阶段，只是他们已经过劲儿了，然后那会儿我们刚开始。
英国人可能觉得，哎，他们的传统的东西都是很辉煌的东西，很古典，很典雅的东西。但是很多中国人觉得，传统的东西一回想50、60年前的历史，就会觉得，那时候可能比较贫穷，比较落后，老的东西，不会跟好联系起来。所以中国人很喜欢用新的东西，尤其是最近，30、40年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巨大的经济发展呢，也让我们对日常生活中东西 用旧了应该怎么办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改变。我们现在的人就是用旧了就换，反正有更新更好的东西。
你想我奶奶那辈儿的人就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小时候有一条长裤，然后吧唧摔了一大马趴，然后把俩膝盖摔破了，回家了以后我奶给我改了一五分裤，然后五分裤穿着穿着穿着底下开始那毛边开始秃噜边了，然后我奶吧唧又给我改成一短裤，就是真的是那条裤子能让你穿好长时间。
对，所以这也是旧时代留下来的影响啊，我们会把老的跟旧的东西与贫穷与短缺联系起来。
我觉得另一个原因，为什么你的外教会那样讲，也是因为最近这十几年比较明显，就是互联网的发展，然后很多的这些我们所谓的老想去更新换代这些产品，都是跟科技的发展紧密相连的。
所以这种要换新的东西的这种现象，这种preference在电子产品的领域特别明显。
对，这是因为以前的很多东西它的功能都是很单一的，就比如手机啊，尤其是手机，我觉得手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以前的手机它的功能就是通话，就是联系，就比如短信和通话，就这两项业务，顶多顶多给你加一点小游戏了。但是现在的手机已经被集成为什么，就是它又要是一个MP3 播放器，然后又要是一个
游戏机，
又要是有的人甚至说又要是一个阅读器，又要是一个生产力工具，
又是一个相机，
又是一个相机，就是它被塞进了太多的这种功能之后，就导致了它只要有一个功能去更新，它就会推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跟你说，所有东西，哎，新一代的产品，所有东西大家都来更新。
对，一个手机只要相机升级了，我上一代就感觉好像整个落后了起来了一样，我是不是得买个新的？
对，
但其他的功能其实都能满足你。
或者有的时候他把最小的内存从16G 换成了64G，然后你又会觉得说，哎，好像价格一样，为什么那个最低配的变得那么大，内存大了那么多？所以就是你总是有一个理由让你去，因为仅仅是你想拥有的一项功能去换掉整个手机。嗯，所以其实之前我记得是谷歌还是哪个公司啊，说推出了一款模块化的设计，但这个东西好像一直都没有能成功的面世。
对，
也是因为我相信模块之间的这种重组，它不像说我一个主板上插那么多零件那么简单的，不像我们组台式机，你淘汰了一个东西，另一个东西可能还能用。但是我是很期待会有这种模块化的设计出现的，因为我其实是只对某一个功能会想去把它更迭，我不会一直想把所有的功能都换掉。
而这种电子产品中的快速的更新换代，似乎也是各大商家的意图，通过按部就班的挤牙膏，让你不断的买新的东西。
我索尼此时有话说了啊，我们索尼都不是按部就班的挤牙膏，我是索尼用户吐槽最多的是什么？我想要翻转屏，对吧？我想要一个像素高一点的屏幕，我想要一个正常一点的菜单，不要像迷宫一样的。然后索尼就是在 A 相机上给你加了1和3，在 B 相机上给你加了2和3，在 C 相机上给你加了1和2，让你永远没办法同时拥有这些功能。
您这是深受索尼的荼毒啊！
我用了这么多年的索尼。就是这个频道从此再也接不到索尼的广告了。
索尼诉苦大会，索尼用户诉苦大会，现在开始啊！
好了好了好了，继续说，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来着？说的是索尼啊，
对，
挤牙膏。
反正电子产品的商家，他们做出来的产品，无论他们能不能用很久啊，至少他们不会把使用寿命长作为他们的主要卖点之一。当然这里面也有市场营销的原因啊，商家得不断出新的东西才能勾起大家的购买的欲望。那所谓购买的欲望是什么呢？就是让人家觉得我买了这个东西，我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好的一种理念。
索尼用户一直秉承着一个什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这个理念啊，在最早买相机的时候就配上了所有焦段的镜头，我有了广角我就能做一位风光大师，我有了人像镜头我就可以随意拍出美美的糖水片，我有了长焦我就会每天去到非洲的大草原上打鸟打猎豹。后来我越来越发现这是个错觉，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那个器其实是你的技术而不是你的装备。你光有装备你是没有办法善其事的，你只有又有装备又有技术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做到善其事。所以我已经把所有的镜头全卖了。
我曾经也以为我手持着相机瞎拍就能拍出王家卫的狂抖的感觉，但发现光是抖是不动。
杜可风听了想打人。
发现它的精髓不在于抖，是在于你拍摄的是什么，
人家是在于故事。
总而言之啊，现在社会里面有很多东西它是不断的需要你去换新版本的，而这些东西它能给你的满足感很大程度来自于你开箱的那一刻，你拿到新的版本的东西的那一刻。
开箱的快乐是真的很快乐，
对，
嗯，
那是有一种即刻被满足到的感觉，
没错，
对，
爽感就是那种一打开觉得哇，我拥有了一个新的东西的这种快乐存在的，没错，
对。而这些东西呢，和那些它设计出来就是想让你能用很久很久很久的东西能给你的满足感是不一样的，而后者能给你一种物尽其用的感觉啊。但我并不是说后者能给你带来的满足感和快乐感比前者好或者说更优越，只是说他们不在一个维度上，
而且每个人的感受也不一样嘛。就像有些人就喜欢老的东西，那他可能就会更喜欢那些就是经久不衰陪他时间很长的东西。
所以我们昨天晚上也聊到，我们现在 get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皮质的东西，喜欢皮具，
对，
例如什么老的皮钱包啊，老的皮靴呀，它会慢慢的通过使用留下你的痕迹，例如说会变成你口袋的样子，会更加适合你的脚，它就会变成了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东西，会给你留下一种对老时光的怀念。
而且你有没有感觉给皮具就是上油做护理的时候特别有仪式感？我之前有个本儿，就是叫什么 Traveler's Notebook， 我给它上油的时候就有种我在摩挲着我岁月的痕迹的感觉，
都想用脸油去把它蹭一蹭
那是你
盘一盘，
只有你能有那么多脸油对，所以我也是觉得我能 get 到为什么大家会喜欢皮，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把皮具用的都快烂的不行了，也不舍得扔掉，因为就感觉扔它就是扔掉你一部分的记忆。
所以我觉得老物件还有一个你会特别舍不得它的理由，是因为它其实承载了你很多的回忆，它对你的意义远比这个东西的本身要重要的多。就比方说，就拿我这个耳机啊，这耳机是我2014年那会儿，就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我买了这个耳机，然后这个耳机陪我跑了无数次的马拉松，陪我度过了无数次的困难时刻，所以我在很多的时候，我想到它的时候，我一戴上它，我就觉得我无所不能。就不是夸张，就我每次去运动，去一个新的场合，去挑战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体能上的极限的时候，我只要一戴上它，我就有一种特别的自信，就是我觉得没有我征服不了的东西。还有就像就是我这双鞋这个鞋就是我当时去香港、约旦、埃及，就是他陪我走过了很多地方。这双鞋已经是新版的，因为旧版已经被我穿出一个大窟窿眼来了，但是我每次穿上这双鞋的时候，我都会想到那些探险的时光，它会让我格外的觉得就是只要有了它，有了我就还可以回到那段美妙的时光。
你有没有觉得这种老东西啊，你每一次使用它你都会有一种满足感，每一次用它你都会很满足，因为你觉得我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我买了它。
这个也是，就是什么值得买，这个值得买，就这种感觉。
对，老物件就是能给你这种别的东西给你带不来的满足感，就是每次用它你都会觉得啊，我做的这个决定真好，
对，
我买它这个决定真好，我真对自己满意。
但如果这个物件真的有一天坏了，就比如我的耳机真的有一天坏了，那我还是会买个一模一样的再替代上它，就像我刚才给你看的那双鞋似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在这方面的理念还挺像的，你看我这双鞋
干嘛呢，这是
Converse 第236号
对，就是杰森买鞋和买衣服和我有点像，就是一堆一模一样的放在那儿，然后街角小卖部的衣服也是一样的，就是
对
都拆一堆一模一样，所以大家记得没事去买一下街角小卖部
打折吗？最近
在打折，谢谢大家。
对，最后我也想说一说啊，所以我们平时买东西呢会主动的去追求一些能让我们用很久能留下我们痕迹的东西，例如我自行车的车垫，这个车垫啊，我花了基本上是我这个车的一半的价格，1000块，小1000块钱了，对于一个车座来说是非常贵的，非常非常贵。它是一个英国的品牌叫 Brooks， 很多骑长途自行车的人可能会知道这个品牌啊，它是真皮的， 纯手工制作，然后它最大的卖点就是通过你一次一次一次不断的骑呢，它会慢慢的变成你屁股的形状，就跟所有的皮质的产品一样，这样最后呢它就会变得很适合你屁股，非常非常的舒服。它的官网有一个 slogan 啊，叫做 Made by hand, shaped by you。 所以我也很期待说在用了5年10年之后，我能摸这个车坐，觉得我真的做了一个很好的购买决定。
那我们这期男左女右就到这儿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觉得说特别舍不得的老物件，或者觉得自己做的特别好的购买决定，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
拜拜。